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3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上海防疫专家张文宏领衔的团队在中共疾控中心属下英文刊物上发表研究报告，揭示新冠病毒变种 Omicron 患者总体重症率为 0.065%， 非高危组重症率为零。22号文章遭到删除，近期挺清零和保经济的声音亦都通过官媒释放。观察家指中共高层正发生激烈争吵，目前除了中国之外，世界各国陆续选择与病毒共存的策略，而张文宏是中国医学界当中少有曾经提议与病毒共存者。22号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辉德对大纪元表示，这篇文章被删除显然是受到压力，目前中共内部处于一个不确定时期，说明中共高层在度激烈争吵和博弈。而张文宏的报告说明，中国的民间，特别是上海的民间，对于清零政策已经是忍无可忍，到了临界点。包括张文宏这些人在高压之下能够将自己的意见讲出来，这个是一个信号，中国社会已经开始走向比前一段时间更加勇敢的时期。张文宏的报告再次点燃国内防疫路线争论，有大陆网民慨叹折腾了90多日的上海重症率为零，而上海普通人因为不能及时就医死亡率是多少。上海退休大学教师顾国平亦都认为有中央高层的内斗因素在里面，习派要动态清零，李克强反对清零要搞经济，现在两派都是势均力敌，张文宏的观点正好符合李克强的做法，张文宏一阵热起来，一阵又遭到反击被打下去，这个局面还会持续下去，因为20大还未定局。中共喉舌新华社21号发表题为《稳经济的根基还不牢固，一篮子政策要一竿子插到底》的评论，坦承3月以来因为 Omicron 传播影响到生产、投资、消费各个方面，但没提是因为清零封控造成的。文章列举了李克强主导的救经济行动，但没提李克强主持召开的动员救经济的10万人大会，以及国务院推出要求防疫不要一刀切的九不准措施。旅美经济学者郑旭光表示，围绕动态清零，政治局多数和全党的核心意见不一致，而家事情是在度向住政治局多数意见方向走，各地瞒报疫情数据，将疫情数据压落嚟，实际上就是主动放弃了动态清零政策。21号李克强在河北省高碑店涿州考察粮食生产和能源保供，陈辉德表示李克强现在能够做这些事情，说明他背后可能有其他高层，他获得了党内的相当广泛的支持才能够这么强硬。不过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认为，李克强不可能同习近平分庭抗礼，只是承担责任者，现在经济出了很大的问题，习近平让李克强重新搞经济，如果搞好了那就是习近平的功，搞坏了就拿李克强问罪。近来郑州市遭诈骗的银行储户维权时健康码无故变红，当地政府被质疑借此维稳，在民怨持续沸腾之下，22号郑州纪委监委通报5名乱作为的官员遭到惩处，但评论认为中共急忙推卸责任，受害储户恐怕难以问责到底。通报指郑州市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冯宪斌以及共青团市委书记张林林擅自决定对部分村镇银行储户赋予健康码红码，两人分别是郑州防疫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的政府官员，两人安排政法委维稳指导处长赵勇、大数据局科员陈聪以及郑州大数据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耀环等人对1317名村镇银行储户赋予红码，其中446人是进入郑州扫码时出现红码，另外871人不在郑州，是数别人发送的场所码时出现红码。通报说这5人严重损害健康码使用规定的严肃性，是典型乱作为，应予从严从重问责追责。此前多名专家指标红码维稳行为已经涉嫌违反个人资讯保护法、传染病防治法、刑法等相 相關法律，但通報並未提到違法，而所謂從嚴追責結果是對馮憲斌撤銷黨內職務、政務撤職處分，張林林黨內警告降級處分，剩低三人就記過處分。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助理教授曾偉峰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央急住推卸責任，受害處户恐怕難以問責到底，而科技維穩是中共管控不穩定因素及嚴苛防疫的常態，隨著清零政策越來越不受歡迎，未來如果民眾擔心人身自由遭到侵害而不願意配合防疫時，公民爆發衝突或者民怨仍然可能激增。22號有網友曝光一位自稱是江蘇一名政治老師的微博，2月他的微博鬧美國、韓國、烏克蘭挺俄羅斯，到6月畫風突變，為河南儲戶發聲批評政府，因為他亦都是儲戶之一。無論在疫情還是維權上，當國內那些老粉紅、小粉紅被波及之後，亦都悲憤地加入原來他們認為為國家添亂的那群人當中。在二戰之後，德國牧師馬丁尼莫拉寫了一篇著名的反納粹懺悔文章，裡面說起初納粹追殺共產主義者，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我不說話。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因為我不是猶太人，我不說話。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我繼續不說話。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因為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仍然不說話。最後他們奔向我，再沒有人站起身為我講說話了。纽约时报21号公布了一项调查报告，内容指出中共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大量收集公民个人数据，公安部门正通过手机信号追踪、监视器取得民众生物特征辨识，建立世界上最大的 DNA 数据库。纽约时报调查团队花费一年多的时间分析超过10万份的政府招标文件，得出结论是中共最终目的是设计一个系统，使国家能够最大限度地了解一个人的身份、活动和社会关系，有助于政府维持威权统治。全球近10亿个监控摄影机当中，有一半以上在中国，而中共公安仲将监控摄影机安装在私营企业或者住宅内，最大限度地去增加人面识别的数据收集。监控设备 WiFi 臭探器可以用来捕获无线网络上的流量， IMSI 捕捉器可以拦截移动电话流量、通话以及追踪手机用户的动向。报道说这两者可以让公安跟踪目标的行动，将一个人的数码足迹、现实身份和实际位置联系在一起。调查发现截至目前有31个省份和地区全部都使用了手机追踪设备，中共公安正在以追踪罪犯的名义购买设备，建立大规模的虹膜样本和 DNA 数据库，甚至利用面部辨识镜头上的录音设备来收集声纹。公安宣称将声纹和人面分析结合，可以更快锁定疑犯。2017年中共在新疆建立首个区域性的虹膜数据库，而参与的承包商后来还获得全国各地政府的合同，协助打造大型虹膜库。根据外交政策杂志6月份发布的报告，人工智能和数码监控采用的地缘政治影响，结论提到这一类监控对人权和私隐带来隐忧，而中国是主要开发而且提供这项技术的国家之一。文中提到，即使是平凡地点亦都可能要小心，好像是在银行、健身房进行的验证，收集到的数据将有助提高面部辨识的准确性，还可能帮助极权国家达成各种目的。21号加拿大国家邮报报道，各族加拿大保守党党魁的国会议员艾奇森说，是时候承认台湾并结束加拿大的一个中国政策，欢迎台湾加入贸易协定、加入国际实体组织。艾奇森承诺，如果他有机会担任党魁，带领加拿大保守党在下届总理选举当中胜出，他将会结束加拿大的一个中国政策，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前任党魁奥图尔 指出，保守党在上次联邦议员选举当中失去89个席位，可能同保守党对北京政权采取强硬立场有关，担心可能受到外国势力干预，或者不受华裔加拿大人支持。对此，艾奇森表示，在台湾议题上的公开表态，不是为了获得政治加分，而是表明自己的立场。他说，我认为这个是加拿大的价值观，这个就是我认为我们应该采取立场的原因。艾奇森还主张支持加拿大、澳洲、纽西兰和英国提议的 CANSUC 联盟，以加强贸易、外交政策和军事合作，认为加拿大需要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真正的领导作用，承诺的优先事项包括捍卫加拿大人安全、增加经济机会、促进世界各地人权和民主治理等三大项，第三项当中点出加强对台湾的支持。加拿大保守党预计在9月10号进行党魁选举，目前有6人登记参选，除了艾奇森之外，另一名呼声很高的热门参选人联邦众议员普丽瑞曾经在全国电视辩论会上表示支持亚洲民主台湾的权利，加拿大需要同台湾维持良好关系。报道认为，支持台湾已经成为加拿大主流民意路线。22号，芬兰国防军总司令基维宁表示，芬兰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在为战争做准备，如果俄罗斯胆敢来犯，芬兰人民绝对会让他们尝到苦头。上个世纪，芬兰和苏联进行过两次战争，失去了大约10万人口，并被迫割让十分之一的领土，最后形成了现今和俄罗斯长约1300公里的国界线。路透社报道，基维宁在受访时表示，除了军事装备，影响战争另一个关键要素就是芬兰人愿意踏上战场，最重要的防线就是思想，当前俄乌战争证明了这一点。根据芬兰国防部5月18号公布的一份民调报告显示，有82%的受访者表示，如果国家受到攻击，他们愿意参与国防事务。人口550万的芬兰拥有23万名军事人员，战时还可以动员87万名受过训练的后备役，而芬兰国防开支达到了国内 GDP 的2%，高过大部分北约国家。芬兰已经向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订购了4艘战舰以及64架 F-35 战斗机，并打算增购2000架无人机来加强战斗力。基维宁说，我们有计划地发展国防力量，使用大量火力作支援，还有装甲部队以及空军，这个正是为了在乌克兰发生的战争形态所做的准备。对俄罗斯来说，乌克兰是块硬骨头，芬兰亦是如此。6月，追问唐山女孩近况不断上热搜，当地警方迫于舆论压力，21号通报结果，说两名女子是二级轻伤，另外两名轻微伤，官方通报含糊其词，令外界难以信服，引发民众强烈的质疑。唐山烧烤店发生多名男子暴力殴打女客事件的受害女子，为何只是轻伤？出警为何拖了33分钟？被灭声的受害者家属及被限制的调查记者又是乜嘢一回事？有网友说，该通报同铁链女事件徐州的官方通报有得比，都是在度侮辱人类的智商。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陈文甲对本台表示，在共产国家里面，这个不足以为奇，尤其是中国，它是铁幕，就好像之前锁链女一样，这个消息一定将你封锁住，不会让中国这个极权专制官场现形。亦要提醒世界的人，我们应该珍惜民主社会的可贵，同时我们要同声谴责这个专制的中国。陈文甲说，不管是社会问题定是病毒的防控，中共的报道都是闻过识非，掩盖真相，一切都是为了中共宣传的需要，一切都是共产党说了算，边度有什么公平正义可言呢？他们的这种做法只能够导致是非不明，社会风气越来越败坏。有大量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留言，要求中共当局追查和公布事件真相。他们说，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仅是幸存者，此事若无公义，此地终将划向万古长夜。如果这件事不解决，欢乐亦只能够浮于表面，很多事亦都变得无意义。陈文甲认为，仅靠民众的舆论是非常困难的。他说，中国共产党，他是以控制媒体世界闻名，不管老百姓怎样去叫嚣， 我觉得最后都是会被共产党一锤定掉，老百姓只能够做一个无言的抗议，只要中国共产党执政一日，我觉得这个就比较困难。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